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5月22号，公元2018年7月5号，星期四。今天的主要新闻有：美国独立日，国会人权委员会呼吁中国释放西藏班禅喇嘛；中国问题专家分析中国梦黑暗面，指国际的分心促使北京更加肆无忌惮。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国会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于7月4号美国独立日发声，呼吁中国释放西藏的班禅喇嘛根敦雀吉尼玛以及中国牧师张绍杰，两人目前都在中共关押之下。昨天7月4号是美国独立日，美国国会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透过推特发声，指出7月4号也是中国张绍杰牧师4年前遭判刑的纪念日。我们在庆祝美国独立日的同时，也必须记住张绍杰还有班禅喇嘛根敦雀吉尼玛。委员会并引述公民权利活动家芬尼路哈莫的名言：人人都获得自由，才有个人的自由。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列出两名遭押政治犯的概况，指根敦雀吉尼玛被达赖喇嘛认证为下一世班禅喇嘛后，1995年遭秘密控制，中国至今没有允许任何国内与国际的见面要求。1995年5月14号达赖喇嘛尊者按照藏传佛教传统正式认证西藏纳曲地区一名男童为十世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3天后的5月17号这名男童与家人一同被中共当局秘密劫持，当时被称为全球最年幼的政治犯。与此同时，中共当局自己认定了另一名班禅喇嘛转世兼参诺布，但至今无法获得藏人与藏传佛教信徒的认可。今年4月25号，班禅喇嘛29岁生日当天，达赖喇嘛尊者从新德里返回达兰萨拉时，在机场接受了印度媒体的提问，被问及班禅喇嘛的现状，尊者说：现在这具有争议，一位是中共当局的班禅喇嘛，还有另一位班禅喇嘛是我按照我们的传统认证的，所以我希望官方的班禅喇嘛能够在一位优秀教师指导下好好学习，而由我认证的班禅喇嘛多年来一直下落不明，但根据可靠的消息来源，他仍然在世上，在接受普通的教育，所以就让大家来继续观察吧。昨天7月4号美国独立日，联合国人权高专办网站也发布声明，对人权维护者刘霞的心理健康状况深表关切，并再次呼吁将其释放。人权高专办的中文声明指出，自从刘霞的丈夫刘晓波于201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他就被任意软禁。2011年，联合国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认为对刘霞的拘留具有任意性，但他仍继续被拘留。联合国人权专家们表示对其健康状况恶化的报道感到不安，并指他既没有被指控进行过任何犯罪活动，也没有被指控犯有刑事罪，但他的行动与外界联系的自由受到限制已逾7年之久。 人权专家敦促中国当局立即不加阻碍地允许刘霞自由地在任何地方寻求医疗和心理治疗，包括在中国境外。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美国两位中国问题专家联合撰文分析中国梦的黑暗面，提到习近平治下中国人权状况恶化，自持经济能力强大而无视国际制约，以及美国总统与大型财团领导人对习近平表现出的怪诞尊重。文章认为，国际社会分心于其他事物而缺乏对中国行为的关注，正在使北京更加的肆无忌惮。美国《国家》杂志本月3号刊文《中国梦的黑暗面》，警告各界应该多关注北京当局的镇压行为。文章作者为莱恩·图姆与华志坚，两名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两人指出，美国总统川普在竞选中讲对的一件事情是，美国人应该担忧中国。然而，贸易并不是担忧的原因。过去一年，中国让一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死在监狱中，这是在纳粹统治的时代才发生的事情。同时，有百万维吾尔人被关入法外再教育营，而且自斯大林统治时代后，首次有世界最大经济与军事强权之一无限期延长自己的统治权。北京长期以其反自由主义与镇压手段而恶名昭彰，曾用坦克镇压89年的抗议者，因此这一系列打压事件都很容易能够与北京联系起来。然而，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存在一些令人不安的变动。作者举例指出其中令人不安之处，包括2015年五名中国女权活动者因为他们一直在做的事情而被捕，而且如今一个人可以因为对国歌不敬而被判刑3年，这些都是新的规定。同时，这些有问题的法律不但在大陆，在香港也同样会实施。中国治下的少数民族不但会在对国歌不敬时受到威胁，还被强迫参加升旗仪式表达忠诚。对中国意义空间变大仍抱有期望的人，作者建议他们认清近年来的变化显示，他们曾期望国家丢弃的那些老旧恶习仍然存在。80年代北京限制领袖终生制，以避免重演毛时代的模式，同时结束了教育营，但是现在这些都回来了。89民运学生成员之一王丹，当年在狱中获得保外就医的机会。而与此相反的是，诺奖得主刘晓波在被诊断出患有癌症后仍被拒绝出国接受治疗。他的妻子刘霞没有被控任何罪行，却仍然遭受软禁。这些都显示文化大革命期间非常普遍的罪恶关联没有消失，只是在潜伏而已。文章继续指出，中国当局在不同的地区采取着不同的控制形式。香港居民比起大陆的公民要享受更多自由，而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状况则又差于大陆公民。文章指出，习近平以为中国新发现的经济影响力可以使自身不受国际规则制约，比如在南海问题上无视国际法庭仲裁，以及肆无忌惮地将上万维吾尔人关入再教育营，这已经构成反人类罪行。两位中国问题专家指出， 美国并没有在抵制这种有罪不罚文化，反而一直在助长。尽管中国的人权侵犯问题一直在恶化，但是美国具有影响力的人物，从总统到苹果公司与脸书的老板，都在赞扬习近平的政策。文章结尾指出，较为弱小的国家与小经济体的领袖们，如果做出中国当局的行为，将会面临国际社会的严重后果。但是中国还有美国，目前拥有权力无视全球舆论以及自身的法律承诺，而当世界为其他事物分心之际，没有在对此给予关注的背景下，中国将更加的肆无忌惮。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曹长青的旧文《独立：西藏人民的权利》。第三，清军多次入藏帮助藏人平乱和击退外侵，并不能成为清朝对西藏就拥有主权的理由。如果这种道理成立的话，几年前美军帮助科威特击败伊拉克的侵略，是否就拥有科威特的主权？今天美国等联军进入海地，帮助被军人推翻的海地民选总统阿瑞斯蒂恢复职权，是不是美国从此就对海地拥有了主权？第四，说西藏五世达赖喇嘛的称号是清世祖册封，来证明西藏隶属于清朝，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中共建政后研究西藏历史的权威是牙韩章，他编著了有关西藏至今14个达赖喇嘛历史的《达赖喇嘛传》。在此书序言中，这位历史学家写道：为了斗争的需要，组织上要我写一本关于西藏历史的书，既用于驳斥反对派散布的烂言，也用于对广大西藏人民进行反帝国爱国主义教育。历史学家应忠于历史真实，但他写书是为了政治需要。但即使在他的书中也记载着，达赖喇嘛的称号并不是满清皇帝册封给五世达赖喇嘛的，而是蒙古王俺答汗在大约中国明朝时期赠送给西藏宗教领袖索南嘉措的尊号。达赖是蒙语大海的意思，喇嘛是藏语上师的意思，从此有了达赖喇嘛的称号。藏人追认前两位佛教领袖为一世和二世达赖喇嘛，将索南嘉措视为第三世达赖喇嘛，这一称号从此按顺序延续使用。满清皇帝是曾给五世达赖喇嘛册封过24个字的尊号，但同时达赖喇嘛也给满清皇帝册封了一大堆尊贵的称呼。这种相互册封是当时双方表示友好的一种方式，不存在隶属关系。第五，从辛亥革命至1950年，这近40年间，西藏是完全独立的。这期间虽发生13世达赖喇嘛去世、14世达赖继任等权力转移，但藏人始终没有答应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提出的西藏应是中国领土、隶属汉人统治的要求。以上收听到的是曹长青撰写的文章《独立：西藏人民的权利》。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